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第三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于2009年6月19日到21日在美国纽约举行。大赛精彩纷呈，参赛选手们将中国古典舞的身韵、身法和技巧表现得如行云流水，令人目不暇接。观众席上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叫好声。男子选手的表演英姿勃勃，朴质内敛，侠气正义，将古代帝王将相、古代武士、求道者等演绎得惟妙惟肖。曹操、诸葛亮、杨六郎、韩信、赵云等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八仙中倒骑驴的张国老也被演绎得活灵活现。女子选手的表演飘逸轻灵，再现了中华女子的柔美，从凤凰仙子扶了仙药飞升月宫的嫦娥，从花中仙子到少年祝英台、侠女甄宓等等，选手们塑造的形象令人回味无穷。观众周女士表示，观看新唐人中国舞大赛，精神受到了洗礼，感到很自豪。大赛让人对中华五千年的神传文化有了切身的感受，这就是正统艺术的伟大之处，承传文化，教化众生。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善良老人教训警察。山东青岛市某乡镇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位善良的老人，帮着儿子看铺子卖东西。老人很喜欢听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2008年奥运前夕，当地警察在老人铺子前监视该村的大法弟子。老人很反感，就对警察说：“你们以后不要在这里了，我看你们穿这身衣服就害怕。”警察问为什么，老人说：“年轻的时候被大家叫做地瓜皮的那些坏人给打怕了，看到你们这身衣服就想起地瓜皮来了。”警察听了觉得没意思，就走了。第二天，他们脱下警服，换上便服，又来了。老人故意说：“听说现在警察不抓坏人，专抓好人。人家练法轮功的，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尽做好事，处处为别人着想，警察还抓他们。那些杀人的、放火的、贪污盗窃、害人的，给警察和当官的送礼，就不抓他们了。你们说这是什么世道，黑白都不分了。”警察们听了很不是滋味，赶紧离开。从那以后，每当便衣警察出现，老人就会想办法通知大法弟子，让他们注意。老人还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法轮功是好事，不许你们伤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你们要行善积德啊。”
偷偷开庭，做贼心虚。2009年6月18日，黑龙江伊春市金山屯法院到西林区偷偷开庭，避开家属，也不通知律师，在没有任何定罪理由的情况下，对法轮功学员张培训、包永胜、厉从富分别秘密判刑9年、11年和8年。此前的6月1日，金山屯法院曾开过庭，法庭上检察院捏造的证词被北京律师全部驳倒。六位律师当庭指出，信仰真善忍是无罪的。律师有理有据的发言，使旁听席上响起了赞许的掌声。散庭时，两名警察走出来时小声说，这几个律师辩护得真精彩，看见有人鼓掌，我也想鼓掌，就是没敢。看来我们这边的证据净造假了。6月1日开庭，法院给三位法轮功学员定为干扰法律实施罪。律师问，他们干扰哪条法律实施了？法官哑口无言。其实近年来，已有不少大陆律师指出，信仰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江泽民和人民日报污蔑造谣法轮功，而中国的法律对此从来没有明确定义，个人讲话和媒体报道不能成为法律依据。另外，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国际法律和中国宪法都规定了信仰自由，任何与宪法相冲突的东西都无效。三位法轮功学员的辩护律师质问说，你们口口声声和世界接轨，为什么全世界114个国家都有人信仰法轮功，而唯独你们却打压迫害呢？这不是与世界脱轨了吗？众所周知，真正干扰法律实施的是中共自己。金山屯法院秘密开庭，是惧怕其迫害法轮功的事实被进一步曝光。三位法轮功学员是去年12月1日遭到伊春市金山屯区金山派出所副所长杨慧秋率领一帮警察绑架抄家的，他们遭到刑讯逼供。在12月份的严寒天气，警察们在晚上7点将法轮功学员包永胜架到外面，让他只穿单衣服，往他身上浇凉水，还在他身上挂冻成冰的矿泉水瓶子，并用硬塑料管抽打，就这样把他折磨到第二天凌晨4点钟，长达9个小时。包永胜的头被警察陶旭伟、孙立龙打伤，造成昏迷，2个月没清醒过来。目前被冤枉的三位法轮功学员已提出申诉，他们的家属也提出抗议，并计划起诉有关人员酷刑折磨他们亲人的暴行。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为火为何成为获奖片？对很多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来说，2001年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心结，而导致这种误会和仇恨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当局的严密消息封锁。如果人们能够得到一份中央电视台最早的自焚录像进行慢镜头分析，就可以看到自焚中的刘春玲是被公安在现场用重物击打致死。这一镜头在中央电视台后来的录像中被抹掉了。 医生说，那个跟随妈妈刘春玲参与自焚的孩子刘思颖呼吸道严重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他却在手术后很快就能在采访中流利地说话和唱歌。另一名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被报道说重度烧伤，但那本来应该最先燃烧的头发却整整齐齐，腿上放着的几秒钟内就应该会受热变形燃烧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用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判断就知道是在作假。类似的疑问和漏洞还很多。2003年分析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影片《围火》问世，该片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当局一手导演的。因为真实揭露了这一骗局，该片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吸引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印度等地的200多家媒体和独立制片人。
天意难违。清朝时，有一个富家子弟遇见一个算命人，就请他算命，算的结果却是富家子弟将在某日某时被牛角处死。富家子弟大为吃惊，从此足不出户，最后还觉得不保险，又搬到高楼上居住，手下人保护周密，任何牛都不得靠近。到了算命人所说的某日某时，富家子弟开窗俯视四周，一头牛的影子都见不到。他想，那算命人所说的应该无法应验了，自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这时富家子弟觉得耳朵里非常的痒，便顺手拿起一根牛角簪子掏耳朵。这时忽然刮起一阵大风，刚刚富家子弟打开的窗户被大风一吹，猛地撞到了他掏耳的那只手，牛角簪刺进了耳朵，手下人赶来救援，可簪子刺得太深了，不一会儿富家子弟就死了。看看时间，正好是算命人所说的时辰。冥冥之中有定数，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天意不可违吧。而就在我们当代，有一个定数和我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那就是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中共建政后战天斗地，压制政信，其残酷的政治运动和荒诞的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导致8000多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如今他又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人，他的罪行使得天怒人怨，在劫难逃。他让中国人从小就宣誓，时刻准备着为他献身，其实是强迫人对天发毒誓。眼下上天给了每个人公平的逃生机会，退出党团队，抹去毒誓，保平安，就看我们怎么去选择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个救人的平台。今年6月25日是法轮大法明慧网成立10周年的日子，这个被中共用尽办法封锁并谎言污蔑的网站，10年来救人无数。台湾廖佩如小姐便是一例。廖佩如小姐 目前是台湾树林高中的英文教师，前阵子才完成婚姻大事。说起和法轮大法结缘的过程，他还是难以掩盖心中的激动与感恩，因为就是明慧网的一篇心得引导他找到大法，把他从人生绝望的谷底拉回。2004年初，在他还是25岁的花样年华，一名就读美国普渡大学博士生时，得了很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生病的日子里筷子都拿不稳了。他疯了似的写电子邮件给台湾各大医院医师请教，还寻找网上类似症状的资料。类风湿关节炎最终会导致关节严重变形，接着侵害心脏及其他内脏，拖几十年后将痛苦的死去。想到无法治愈的痛苦及庞大的医疗费用，为了不拖累家人，他绝望到心中萌生出自杀的念头，就决定买机票飞往大峡谷，一跃而下，一死了之。就在他着手写遗书的同时，也上网订飞往大峡谷的机票。在网络上，他最后浏览自己看过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资料，突然看到某一网页最后一笔资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奇迹式的痊愈，赶紧点进去看，是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见证。紧接着点入同一网页的其他文章链接，看到各类癌症、骨质增生等等各类疑难杂症都有人见证修炼后的痊愈，他不禁升起一线希望。与此同时，他在明慧网上下载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五套功法的教学录像，也依照网络上法轮功学员的建议，把李老师的广州9日讲法都听过一遍，并将《转法轮》一书打印下来通读一遍。正式开始练功的第二天晚上，他全身发热，热得连被子都踢掉了。隔天生病时的严重口臭就消失了。他知道台湾有许多练法轮功的同修能给予他协助，于是在2004年4月13日，他坐着轮椅回到台湾。他肯定地跟父母说，我要练法轮功。不到一个月，他打坐便能从10分钟坚持到50分钟，而今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多位家人、亲戚及邻居都因为看到他的变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类似廖小姐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在明慧网这块园地中，你会见证到法轮功学员实践真善人的精神及李洪志先生度人的无私及伟大。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大千世界化舍利，有关释迦牟尼佛的一些事情，历史流传下来的很多佛经中都有记载。释迦牟尼佛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迦毗罗卫国在现在的尼泊尔境内。19岁的时候，他有感于人生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岁在菩提树下悟道，弘法49年，80岁左右涅槃。弟子们在火化他的遗体时，从骨灰中得到了84000颗珍珠形状的真身舍利子。这些舍利子晶亮透明，五光十色，坚硬就像钢铁。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后，将佛的舍利分送世界各国建塔供奉，中国有19处。对于舍利子的成分，现在的任何科学仪器都测不出来，有人说是结石，有人说是常年吃素的结果。事实上，舍利子只是在佛教徒中见到，而且有的大德高僧出现舍利子的数量从数十颗到上万颗都有。试想，有那么多结石的人怎么还能活着呢？况且那些得道高僧圆寂前身体都是非常健康的，患结石的病人成千上万，火化时从未见过舍利子， 世界上一般的素食者也相当多，从未见过死后火化时有舍利子的现象。此外，同一寺院修行的和尚同吃同住，也只有那些修行高深的僧人火化时才有舍利子。所以说，舍利子与吃素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大千世界，现代科学的认识还非常有限。要了解我们这个宇宙，首先要敞开心扉，抱着孩子般的纯真和善意，去面对自己还不了解的事物，而不是用先入为主的各种观念予以排斥。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共活摘器官黑幕。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将迫害推向了歇斯底里化。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精神病院和洗脑班里，不愿放弃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令人发指的精神摧残和酷刑折磨，受到残忍下流的性侵犯，被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残害。虽然中共至今还没有公开对法轮功学员判处死刑，可据明慧网通过民间渠道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5月20日，已经有326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得以证实。活体摘取器官就是肉体上消灭政策的直接执行手段。从1999年开始，中国进入临床移植第二次高潮。仅中华器官移植学会提供的数据，自2000年开始，每年肾移植的例数都在5000例以上。2004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为10220例，2005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例数为9699例，肝移植1998年仅20余例，1999年超过100例，2000年为258例，随后肝移植数量每年翻倍式增长，2001年为493例，2002年为849例，2003年为1528例，2004年为3516例，其中亲属供肝23例。2005年全国登记的肝移植为4155例。在辽宁省沈阳苏家屯集中营事件于2006年3月9日被曝光后，中共卫生部才于3月27日发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随后器官移植例数急剧下滑。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大陆，按来自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自从迫害法轮功开始后的2000年至2005年，进行了6万个器官移植，其中41500个器官移植除来自法轮功学员之外无法解释来源。实际情况是，在中国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多好几倍。例如，官方公开是一年是3万例，实际进行的数量应是11万例，这也是中国器官移植价格巨降的根本原因。由于有巨大的活体来源，因此许多有军队背景的医院在公开上报的同时，私下也大规模地进行独立的器官移植，导致实际的数量远远高于官方统计。因此，自1999年以来，按最保守估计，因活摘器官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超过15000人，实际数目可能超过10万人。活摘器官从江泽民和中共中央下达的密令文件送达各大军区开始，军队成为中国活体割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移植管理系统的核心和总负责机构。军队、卫生部、610、警察、看守所、监狱系统配合， 将法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抽血、注册、电脑管理，作为统一的活人体器官库，统一关押、分配、调度、运输、活摘、焚尸灭迹。自迫害以来，中央到各级的610办公室所掌握的全国的法轮功学员的资料，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国的档案库。被关押并抽血，已完成血型和白血球抗原配对的法轮功学员，成为活体器官供体库。全国人大代表敦促最高法院复议所有死刑案件时称，大陆每年判处执行的死刑犯约有10000人。受人死也要全尸的传统习俗的影响，中国人一般不愿意器官捐赠，同意出卖器官的死刑犯及家属只是极少数，死刑犯本人或者家属同意捐赠器官的比例不到 5%， 无人收敛的比例最多 5%。 这样死刑犯真正可以提供器官捐赠的人数每年最多1000人左右，就算是这10000名死刑犯人的器官通通被活摘用来移植，因为配型的关系，最多也只能保证200至1000例器官移植的成功。中国的死刑犯不少患有性病、肝炎等传染病，许多人在杀人前还是吸毒者，这些都会大大降低器官的质量。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配型的关系，即使在同一地区，器官也未必可以移植到患者身上，往往还需要经过运输，这又大大的拖长了断血时间。中国如此大的移植数量和器官配型速度，仅靠捐献和死刑犯提供，甚至把黑帮绑架都算上，也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配型和排斥的关系，不是这1000人或者10000人的器官摘下来都能用。2000年至2005年这6年间进行的41500个器官移植，背后需要400000甚至400000的潜在供体，才能保证这些器官和接受者匹配。这个潜在的巨大供体库，除了是全国各地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外，难以找到第二种可能。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谁说老天没长眼？明朝崇祯年间，高庆顺和张养二人被任命为两淮巡盐御史，这种职位很有油水可捞。张养办事老实，有些人甚至嫌他糊涂，但他从来不贪污受贿。高庆顺则贪得无厌，算计个人的得失，他经常用船往家中运回搜刮来的财物。后来两淮的事务出了大问题，被内臣杨显明参劾，二人都被抓了起来。高庆顺和张养二人被关在监狱里，而且都被判了死刑。高庆顺本来就爱算计，行刑前高庆顺又算计起来。一，反正是要死，早死早痛快，省得担惊受怕。二，先砍头而死，刀子还干净些。于是他便叫亲属用自己贪污来的钱贿赂了狱官，把他临行时的名字往前排在了第一位。上法场行刑那天，突然传来了圣旨，犯人免死。但是传圣旨的人来晚了一步，这时高庆顺已经人头落地了，而张养却活了下来。人们都说张养这人虽然有错误，但他命不改绝。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